香港政府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这不仅没有回应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对言论自由的担忧。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对香港动用紧急法的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自由与民主。10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新闻头条来关注香港。香港政府星期五援引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情况管理条例，禁止民众在公开抗议活动中佩戴口罩。这是自1967年镇压暴乱之后，香港再次使用这项条例。立法会的亲北京成员大力支持这项备受争议的条例，他们将日益激烈的民主抗议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反对者则认为这项措施试图阻碍和平抗议。来看记者帕登和李宝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表示，禁蒙面法将于星期六生效，目的在于针对暴徒和诉诸暴力的人。
这部法律的目的是终止暴力，恢复秩序。我相信这是当前香港社会的广泛共识。
香港过去四个月陷入动荡，民主倡议人士采取更激烈的对抗政策，以反抗他们认为的中国限制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行动。支持香港政府的人士称，这项紧急限制措施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举措。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pinpointing a riot and illegal.
我们讨论的是查明暴动和非法集会，因此我们认为这项法律不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影响香港市民的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
星期五，香港市区中心的几千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无视这项新法律，在中午集会中佩戴口罩。一些抗议者袭击警察，破坏公物。作为回应，警察对示威者使用了水枪、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本星期，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周年当天，在香港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一名警察首次使用致命性武器，对一名18岁的学生开枪。反蒙面法的反对人士表示，这项措施不会阻止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他们说，与之相反，反蒙面法会使和平抗议者受到有中国大陆背景的雇主的威吓和报复。
在香港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可能想参与和平抗议，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希望受到公司背后的中国投资者的保护或特别对待。
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没有获准对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他们说这种动用紧急情况的行为侵蚀了香港民主。
这是进一步的高压措施，试图限制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破坏法治，而且根本没有经过立法审查。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步。
林郑月娥说，如果动乱持续下去，香港政府可能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紧急措施。美国之音帕登、李宝，香港报道。
香港政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在抗议中使用蒙面物品。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认为，禁蒙面法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有关详情，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美国国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都对香港这个出台蒙面禁令是发表评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推特上他就说呢，香港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不仅没有回应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对言论自由的担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文上这个对香港出台的这个蒙面禁令发表评论。那他说，林郑月娥没有集中力量寻找解决香港目前这个局势的一个政治方案，而是使用紧急法来禁止蒙面。他说，如果香港这个想要保持其全球这个经济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的话，香港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其优先事项。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特官方账号也表示，禁令无法解决引发香港抗议示威四个多月的这个根本问题。那委员会这个他们在推特上说呢，这个委员会主席敦促香港政府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处理抗议者的关键要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制定反蒙面法能够有效阻吓暴力示威者进行所谓的违法行为，并且有助于警方执法。但是批评人士认为这会阻碍人们的和平示威。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就发表声明指出，正是因为香港当局制造的恐怖氛围，抗议者面临被任意逮捕、监视和催泪弹的威胁，示威者才认为有必要蒙面。那港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是抗议，是镇压抗议的一种极端尝试。国际特赦的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柱华在声明中说，香港当局没有令局势降级，反而选择赋予他们自己广泛的新权力来镇压抗议，这显示出他们越来越不容忍和平集会自由。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许田波对美国之音表示，平息抗议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那他认为港府本可以同意对警方暴力问题展开调查，那调查需要一些时间，抗议示威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也就会逐渐的平息下来，这本来是一个双赢的选项。但是他说，现在港府现在的选择只会令局势恶化。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需要明白，他们采取的每一个压制行动都只会激化局势，而不是平息反对浪潮。对香港民众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搏，因为他们认为港府没有一点自治权。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抗争，香港只会走向死亡。
北京方面是强硬支持香港的这个禁蒙面法，称反送中的抗议已经变质为颜色革命，并且在这个措辞上是使用了共产党当局采取重大镇压行动之前所使用的这个政治定性标签来形容香港的街头抗议，称有一些这个抗议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那在这个香港呢，在这个蒙面禁令发布之后，是发生了更多的街头冲突，一名抗议者被一名受到围攻的警察开枪打伤。那在这些抗议活动中，过去香港人加油的这个口号，现在已经变为香港人反抗这样的口号。湘云，
感谢记者莫雨带来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美中贸易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对媒体表示，美中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现在双方正处于一个可能达成协议的非常重要的阶段。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稍早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对紧急法的提问时表示，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自由与民主。我们现在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义。
是的，我们知道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跟星期五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13轮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在星期五的上午呢，在离开白宫之前，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只有那个对美国是有利的协议，而且是100%有利的协议，他才愿意接受。那么呢，被问到是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是把中国看待成为是一个盟友、一个伙伴，还是一个敌人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对此回应了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我把中国视为一个我们正在试图达成协议的国家，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我们与中国有过很好的时刻，我们与中国也有过很糟糕的时刻，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的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我们成功了，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
是，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呢，星期五的上午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给香港抗议者的话就是争取自由与民主。那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呢，香港的议题可能也会影响到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他说呢，我知道我们持续观察香港自由与民主的运动，美国对此强力支持，但这有可能冲击到贸易谈判。那美国经济者就追问库德洛说呢，现在香港已经动用了紧急法，那么现在情况之下，对于香港的投资环境以及美国公司投资香港是否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对此呢，库德洛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今天早上是怎么回应这个话题的。
我对紧急法内容并不清楚，但我知道一国两制，这是说好的，这是我们总统蓬佩奥先生和其他官员支持的美国外交政策，我们支持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另外我们支持全世界的自由与民主，那是美国的核心价值， 总统在这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么针对此前 CNN 的报道说呢，特朗普总统在6月18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谈话当中说呢，随着这个贸易谈判的进展呢，他会对于香港的局势保持沉默。那么今天早上记者也询问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这个话题，还有这个 CNN 这个报道他的看法，对此呢他只是表示不多做评论。主持人，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失业率仍处近50年来最低。针对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的强劲势头，可能加大美国政治分歧。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失业率仍处于近50年来的最低。美国股市如何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股市收盘的详细情况，以及一周来的综合表现。方斌，
好的，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报告不尽如人意，但是呢，失业率处于近半个世纪的最低。疲软的经济数据让投资人相信美联储会继续降息。再加上特朗普总统暗示美中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因此呢，美股三大指数今天都大涨。截止美东时间下午4点，股市收盘，道指涨了372点，涨幅为1.42%。标普500指数呢也涨了41点，涨幅呢也是1.4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110点，升幅为1.4%。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美中双方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他说他希望跟中国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是对美国有利的。今天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9月份增加了136000个工作岗位，但是这个数字低于预期的150000个。不过呢，美国的失业率仍保持在3.5%，是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股市，确实如过山车，震荡不已。周二、周三两天，由于制造业指数跌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及9月份美国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处于6月份以来的最低增幅，因此道指两天总计跌了838点。星期四，也就是昨天，9月份的美国非制造业活动指数低于预期。但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这些数据却让投资人相信，增加了美联储再一次降息以阻止经济下滑的可能性。昨天道指升了122点。纵观一周，道指和标普指数呢仍没有复原，道指跌了近1.2%，标普500指数跌了0.6%，纳斯达克指数涨了23点，基本上跟原来持平。美联储将在10月底举行会议，现在有75%的共识认为届时美联储会再次降息。在全球市场上，星期五亚洲股市涨跌互见，上证指数因国庆长假休市，恒生指数跌了1.11%，日经指数涨了0.32%。在欧洲市场上，欧指100升了0.95%，英国指数涨了1.1%，德国指数涨了0.73%，法国指数涨了0.91%。主持人，
感谢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让华盛顿的政坛风起云涌。而就在2020年总统竞选对局决面、初见端倪之际，这场与特朗普争夺总统宝座的争夺战，很可能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政治分歧。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Chip has now been proven to be a liar. We've known it for 3 years because they've been trying to impeach for 3 years.
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民主党发起弹劾调查的批评火力全开。
People have said to me,
"How did?" 这是一场骗局。
Because it's all a fraud.
而且因为我知道我是正确的，而且因为我为美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我现在过得非常非常愉快。
I'm very, very happy living the way I'm living.
特朗普还加大了对新闻媒体的攻击。
But much of it is corrupt.
他们这里面有很多腐败，这个国家有一些腐败的媒体，他们确实是人民的敌人。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仍在关注的是，特朗普在与乌克兰领导人通话中呼吁乌克兰找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的政治污点。
这实际上是在试图胁迫一个完全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依赖美国的国家，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干预我们的选举，来帮助他的竞选。很难想象还会有比这更腐败的行为。
特朗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称他与乌克兰总统的通话是完美无缺的，但法律专家说有关指控问题严重。
The entir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the call, as
白宫公布了通话记录，这通电话的全部目的和内容，只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工作和政治工作，来伤害他的政治对手。这是滥用职权和权力。
Power and authority that goes beyond anything I think we've ever seen.
不过，特朗普的行为是否严重到可以让他丢掉总统职位的程度？有专家说，这是弹劾调查的唯一要点。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是否能构成所谓应该被弹劾的罪行的水平。如果他们能在特朗普与外国领导人的其他互动中找到这种行为的模式，这可能会对弹劾调查有所帮助。
专家说，弹劾战役已经强化了特朗普的支持和反对者阵营对他的观感，而且可能会恶化美国已经尖锐的党派分歧。
两极分化正在上升和深化，未来几个月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党派分歧已经是场熊熊烈火，弹劾调查恐怕是在火上浇油。
2020年总统选举，接下来的5到8个星期可以告诉我们的比过去3年还要多。
特朗普对政治对决毫不陌生，下一场政治战役可能是他总统任期的决定性时刻。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的妻子星期五表示，预计桑德斯可能在一天后从内华达州的一家医院出院，回到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休养。他的妻子说，医生星期三为桑德斯移除了一处动脉阻塞，成功地插入了2个支架，但桑德斯还是无法停下他的脚步。桑德斯星期二在一次活动中感到胸部不适后住院。一位竞选团队发言人说，目前所有竞选活动都已经取消。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现年78岁的伯尼·桑德斯是候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下一次民主党总统辩论将在10月15日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举行。亚裔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第三季度募款成绩亮眼，记者为您分析杨安泽吸引选民之处。 这个星期，多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公布了自己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数据，其中亚裔参选人杨恩泽的表现非常亮眼。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平章你好。
湘云你好。
平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杨恩泽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杨恩泽的竞选团队所公布的数据，杨恩泽在2019年的7月到9月是总共募到了$10,000,000啊。那么单看这个$10,000,000的总数呢，其实杨恩泽只是在民主党的阵营当中排名第6位。但是如果纵向来比较，杨恩泽在2019年的第一个季度是只募到了180万，第二个季度是280万，到了第三个季度就是1,000,000，这是倍数级的一个增长。而且杨恩泽应该是这个季度唯一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的参选人。另外在所募到的这个杨恩泽所募到的钱当中呢，99%是$200以下的小额捐款，那么平均的捐款额是$30.18，有将近300,000的捐款的人数。所以说杨恩泽基本上拿的是普通选民的钱，那么这样的钱呢就比较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参选人在民众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人气哈。所以说对于一个一开始这么名不见经传的参选人而言，杨恩泽在第三季度的募款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平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呢？
这恐怕我们需要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杨恩泽其人。杨恩泽呢是移民二代，他的父母是台湾移民，他本人是1975年出生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的博士。那么他从法学院毕业了之后呢，只干了1年的律师就辞职了，开始创业，先是做了一个网站，1年就倒闭了，之后又加入了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做健保服务的公司。那么4年之后呢，又换到了一家这个全国连锁的教育机构担任 CEO。 那么也是带领这家公司发展的不错，在2009年的时候被卡普兰收购了。那么在公司被收购之后呢，杨恩泽就创办了一个叫做为美国创业的一个非盈利机构。那么这个机构主要是帮助一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培训，然后把他们跟在2、3线城市的一些创业企业进行对接。那么杨恩泽还凭借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曾经获得过奥巴马总统的嘉奖。杨恩泽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的宣布加入选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他。一直到2019年的2月，他是接受了一个播客的采访，才开始慢慢的为人们所知晓啊。人们一开始是非常不看好杨恩泽的选情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虽然他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也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企业家哈。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杨恩泽的竞选他所主打的一个政策是全民基本收入，那么他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自由红利。简单来说呢，就是每个月没有差别的给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发$1,000。这个政策呢，猛的一听上去确实是有点疯狂哈。那么马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比如说，为什么有钱人也要给他$1,000啊？那会不会有些人拿着这$1,000就更不好好去找工作了，反而是去买酒啊、买毒品啊等等之类的？这是不是破坏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原则？最关键的是这些钱从哪儿来哈？那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很多人就认为杨恩泽的这场竞选就是一个噱头，甚至是一个笑话。但是随着选战的推进呢，杨恩泽是不断的在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向选民阐释他的这个政策背后的逻辑和可行性究竟是什么。那么当然听到的人多了，人们更了解了，那么认同的人也就更多了。尤其是杨恩泽在前两场的这个民主党的总统辩论当中表现的都不错，所以是吸引到了更多的选民来关注和了解他政策背后的逻辑哈。这也是为什么他第三季度能够有这样的募款的表现的主要原因。
那平常跟我们说说自由红利政策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能够吸引到这么多的支持者？
杨恩泽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所正在经历的第4次的产业化的这个产业革命的浪潮所带来的自动化，会造成很多工作不可避免的被机器所取代。所以很多的工种会消失，很多的工作机会会减少，很多人会因此下岗失业，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以前政府所主导的一些帮助失业人口的政策，比如说这个再培训等等之类的这样的政策，他认为是没有用的。那么当然杨恩泽也会经常列举很多的这个研究的报告来支撑他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怎么来帮助这些人口呢？杨恩泽就认为应该是 发放一个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每个月每个人1000美金。他认为这样至少能够缓解这种产业变革所带来的阵痛，而且人们呢手上更多了一些这个1000美金之后呢，就有更多的经济上的安全感和一些回旋的余地或者缓冲的余地，能够更多的去追求自我实现啊，更多的去换工作呀，或者创业呀，或者消费，所以也能够这个增强经济的活力哈。那么至于如何来负担这样的一笔开支，杨安泽也有他的一个计划，那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施行增值税。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希望能够让在产业变革当中的这个受益的企业来补偿因此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这是杨安泽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那么当然有人认同，也有人会不认同哈。那么当然值得辩论的地方也还是有很多。另外呢，就是他的支持者当然是非常的赞同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所以呢，大家也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支持他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选民是越来越多的对于过去老生常谈的那一套感到非常的厌倦哈，那么非常期待能够有一种全新的这种革新性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痼疾，所以他们会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会非常的认可杨安泽。另外呢，杨安泽专注于讨论自动化所带给这个社会的挑战，也让他的支持者认为呢，杨安泽是抓住了这个时代真正的痛点，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以而且杨安泽是敢点破这个可能很多的政客不敢点破的，就是在尽量回避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是自动化造成了工作机会的流失，比如说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些工作注定是回不来的，比如说政府的很多福利政策可能是在浪费钱，是没有用的，那很多政客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杨安泽敢哈。另外杨安泽跟很多民主党的政客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他不太会去谈论比如说像种族啊、堕胎啊或者同性恋权利这样的一些社会或者文化的议题。当然如果你问他，他也会在这些问题上有表态，那么他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自由派的立场，但是他显然对谈论这样的话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经常说这些问题都是副产品，是表象，那么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经济的议题，那么有一些选民是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而且恰恰是他的这一点帮他吸引到了很多不同意识形态的支持者，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支持者当中有很左翼的，就是民主党当中的进步派，也有很右翼的，就是共和党当中曾经特朗普总统的那些支持者现在也在支持杨安泽，还有很多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支持这个小政府啊，然后自由市场的这些人也在支持杨安泽，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图谱哈。另外我们看到杨安泽的一个个人的风格呢，他也是不同意这个普通的政客，这个很年轻化，很先锋感哈，经常喜欢讨论科技，喜欢讨论数据，他经常说自己是特朗普的反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爱数学的亚裔哈，另外他也很擅长用社交媒体，经常时不时的就做一场直播什么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个人风格呢，也是帮他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支持者和科技界的青睐了。当然我们说杨安泽的这个自由红利的政策还是面临很多的争议哈，他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他淡化种族的问题的话呢，是会比较容易难获得这个非洲裔选民的支持，所以杨安泽离胜选应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应该会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谢谢。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美国观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4号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我是樊东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今天下午3点召开记者会，宣布引用香港的紧急情况条例规例，制定禁止蒙面法，从今晚的午夜，也就是10月5号的凌晨0点正式生效。从今晚开始，在香港各地已经是满城风雨，遍地开花，示威抗地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我们稍后要请香港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以及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涂允升为您深入分析这个反蒙面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后续效应。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听看今天下午林郑月娥她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制定反蒙面法的决定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制定反蒙面法的决定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以今天的情况来讲是一个必须的决定。我想重申4点。第一，虽然我们引用的这个条例是叫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来订立禁止蒙面的这个规例，但是并不等于香港已经进入紧急状态。行政会议也并非宣布了香港进入紧急状态，因为条例下面赋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权利，是可以当我们认为社会上出现了危害公安的情况。而事实上，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或者质疑香港已经出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按着这个条例由行政会议订立任何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所以第一点我想强调，虽然用的主体法案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的规例是一个反蒙面法的规例，但是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香港现况是满足这条条例下面的所谓危害公安的情况。第二点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规例的目的是停止暴力，恢复秩序，我相信这个也是今天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盼望。第三点，我想讲规例打击的对象是使用暴力的人士。我们明白可能有其他的人士有合理的需要，需要蒙面或者戴口罩，所以规例里面是有豁免条款，有合理辩解的条款，来照顾这些其他人士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这条规例已经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稍后律政司司长或者保安局局长会详细再解释。最后一点我想讲，这个是一个规例，所以它的性质是属于一条附属的法律，但做法它是属于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律。所以一如我们其他的立法程序，在立法会复会之后，也就是今年的10月16号，特区政府将会将这个规例提交给立法会来进行审议。最后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工作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也都在这里呼吁广大的市民必须一同向暴力说不，大家努力希望将香港回复一个正常的香港，一个大家可以安居的香港。
好的，这是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的说法，她颁布了这个反蒙面法，但强调这个引用紧急条例并不代表香港进入了紧急状态。那么生效的时间是从今天的午夜开始，也就是10月5号的凌晨0点，这也是香港在回归以后第一次的启动这个所谓的紧急条例。那么今天晚上在这个午夜之前，已经在各地都有包括了这个中环、金钟、太子、观塘、沙田等地，已经到处都是抗议。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会给大家看很多很多的现场画面，不过同时我们要继续来看的是这个反蒙面法的细则包括哪些。这个反蒙面法规定，有以后从午夜开始的这个香港游行集结者使用可隐藏身份或蒙面物品，包括使用颜料在脸上的话都是算违法的，而学生在校内和校外都不可以戴口罩，包括学校的教职员以及在学校工作的人士也都不能戴上口罩，但是如果是宗教和健康的理由的话则是可以豁免。另外从事专业还有受雇工作的人士也可以予以豁免，而这个条件是适用的范围包括记者的。而另外处罚的原则是，如果一经定罪的话是最高要监禁1年，罚款可达25000港币。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警方可以要求示威者移除他的蒙面物品并核实他的身份，如果当场不遵守的话可以判处6个月的监禁和10000块的港币。那么林郑月娥也强调说，绝大部分的市民其实都是守法的，相信在立法之后大部分的活动会不受影响。而林郑月娥也说，如果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废除司法。那么另外有关于这个宵禁令的部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么在记者问到有关宵禁令的部分的时候呢，林郑月娥是说他现在的目标是必须要有利于警队的执法并对暴力产生吓阻的作用。那么目前还没有讨论进入下一步的行动是不是宵禁令，但是如果是情况暴力增加的话，
他还是会考虑现有的一些法律手段，而负责任的政府还是会严肃考虑要实施宵禁令的，只是目前还在内部的审视阶段，不便对外透露详细的情况。但港府非常有决心要压制暴力，恢复平静，只要在现行法律上可行的所有的手段都不会放弃。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反蒙面法出台之后各方的反应如何。针对这个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决定引用香港法律第241章实施紧急蒙面的规例，并且是从5月5号的凌晨0点就开始生效，全联的前副秘书长陈敖辉表示将讨论这个部分提出司法复核，并且表示法律团队现在正在研究和撰写相关的法律文件。另外呢，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也在今天下午召开了记者会，回应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通过引用紧急条例制定反蒙面法，他们认为是香港走向集权的开始，也担心先例一开将会令香港走向万劫不复，出现长期的暴力抗争。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形容林郑月娥是在向香港人宣战。另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条消息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致函日前访问香港的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强调港府致力实现一国两制，反对美国国会推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议员斯科特批评林郑月娥的信件是内容空洞，形容她只是习近平的一个傀儡。斯科特是在美东时间周四公开他收到林郑月娥的信件，日期是10月1号，中共建政70周年当天。林郑月娥在信中先感谢斯科特议员关注香港，并重申特区政府致力实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请斯科特参议员理解美国改变对港政策或是推动相关的立法将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林郑月娥还表示，他虽然尊重美国国会的权利，但是可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表示深感忧虑，会和立法的原意背道而驰。那么如果外界对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商业的枢纽的信心也会受到影响。他向斯科特保证，港府将保障美方所关心的香港自治、人权以及自由，无论美国是否立法都会贯彻这个责任。而斯科特在上个周末访问香港停留数日，亲身观察到这次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实际情况。他透露曾经与林郑月娥会面，指对方当时无法回答对于有关港人基本人权的所有提问，还批评他的信件内容都是空话，批评林郑月娥的无所作为显示他不重视香港的人权，包括市民和平集会的权利。那么对于香港没有一位愿意为香港民众极力争取应有权利的领导人，斯科特参议员表示他非常失望。他直言林郑月娥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扩张霸权的一个傀儡。好的，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将从10月5号的凌晨0点开始实施这个禁止蒙面规例。民众今天中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事实上一直到现在已经是8点多为止哦，都还在各地进行当中不断的抗议。那么这些民众在抗议活动中还喊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他们现在是有第六个六大诉求，那就是解散警队。下面我们就来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心鸣迪的电视采访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四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引用紧急法来通过禁止蒙面规例。数以千计的香港民众星期五在多区举行了集会游行，表达他们对禁止蒙面规例，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禁蒙面法的愤怒。在中环遮打公园的集会上，香港时事评论员、炎黄解读作者潘东凯讽刺说：“
如果这样子，我穿黑衣也是犯法。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个人的自由。我喜欢戴口罩就戴口罩，我喜欢蒙脸就蒙脸，我喜欢不蒙脸就不蒙脸，对不对？我们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香港的那种核心价值是什么？是人权跟自由。”
这次集会也叫做口罩集会，有些人说平时他们参加游行可能不一定戴口罩，但今天特别要戴上口罩。会计师文先生说，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做很多损害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所以我们站出来支持那些示威者。
禁蒙面法的推手们说，规例不适合警察，也不会损害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法案的目的是打击非法和暴力示威者。 但是民众邦尼认为
I think it was a joke because when police they can wearing a mask，
因为警察可以戴面具隐藏身份，使用武力抓捕抗议者，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他们甚至不需要出示编号，为什么我们不能戴面具保护我们的身份？这次集会也叫做口罩集会，有些人说平时他们参加游行可能不一定戴口罩，但今天特别要戴上口罩。
我是个中年人，我不认为我需要在示威中戴面具。
我想表达的是，不要把戴面具和遮脸妖魔化，因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次集会上，记者还听到很多人高喊解散警队的口号。
我觉得因为这个警察现在不受香港的法律管制，所以呢，我们这个诉求呢，就是把这个警察把它解掉，解散掉，然后我们才有我们真正的自由跟民主。因为现在呢，你知道中国共产党他们相信的那一套是什么？党指挥枪。因为他们觉得武装力量应该是牢牢的在控制在党的手里。
香港过去经历了近四个月的抗议示威，从反送中到五大诉求，分析认为现在香港政府推出禁蒙面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抗争。
林郑月娥在宣布这个立法禁蒙面法之后，的确是出现了新一轮更多的抗争。今天晚上在政府总部所在的金钟、中环、太谷、观塘、沙田、黄大仙等地可以说是满城风雨，遍地开花，示威到处都是。而且今天我们所在的这演播室的中环广场周围所有的道路都已经封闭。那么下面我们就透过电话连线请香港立法会议员，同时也是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涂景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反蒙面法制定之后所造成的后续效应。涂景生议员你好。不晓得涂景生议员可以听得到我们？如果听得到我的问题的话请说。涂景生议员，好的，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情况非常的特别，就在这个颁布这个反蒙面法之后，可以听得到我吗？
啊，听到。
请说，您怎么看这个林郑月娥在制定这个反蒙面法之后，今晚可以看到在香港全城各地都出现了这个抗议的情况？
这个是昨天晚上在你们的节目里面也预示了，因为民众觉得在这个时间你不经咨询，也是用这个从前英国的殖民地的法律，几十年前对付共产人士的一些很厉害的法律，不经民意代表的立法会去制定，也不咨询，这民众就觉得你夺去他的和平表达的自由。你知道这个法律禁止戴口罩这个蒙面是在这个和平的示威里面也禁止，那个对暴力的抗争者你没有作用，没有左和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是真的是犯了严重的罪行，已经判刑几年坐牢的罪行，怎会因为你加上一个反蒙面法去坐牢多几个月会不戴口罩让你不抓不到他呢？所以的问题就是你不尊重市民的自由，不尊重他们的被拘讯的权利，就用这个不经民意代表的方法来决定法律也是违宪的。因为基本法说立法的权利归立法会，不是归行政当局的，所以这个大律师公会这个已经出来讲这个是危险的。对，
违宪的。那另外现在这个民主派的立委也全部出来召开记者会说，现在这个林郑月娥这个绕过立法会，像你刚刚讲的绕过立法会来用行政会议就决定要制定这个反蒙面法，是一个香港走向集权的开始。你同意其他这个民主派议员这样在记者会上的说法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不单是我们觉得，就说你看他宣布这个东西啊，在比如说新加坡的媒体，在台湾的大陆的委员会，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也出来说，你这个是第一步。如果你香港的政府不尊重法治精神，不尊重民众受自身的权利，就制定这个影响很多市民的和平表达的自由，这个连联合国啊一些人权的专员也出来，今天出来发个声明去关注这个事件，你就知道我们香港处是真的，这个法律今天的宣布是真的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了。
好的。另外，因为由于你也是这个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想请教你有关于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引发很大的争议，就是有关于说，既然制定了反蒙面法，抗议的人、集会的人不能够带，就是不能够隐藏他们身份，那警察呢？警察如果使用暴力的话，究竟民众要怎么投诉？那么就保安局长就解释说，他们有这个编号啊，有委任证啊，他们那个速龙小组头盔上面也有一些号码，但是好像民众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警察的身份的辨识跟投诉的管道，好像目前看来这个立法之后的配套还不是很完整。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涂谨申议员？
这个是今天记者会里面最差的一个回应啊。因为你知道这是最不公义最不公义的警察用法定的权利是应该是光明正更光明正大的，如果你警察使用合乎比例的武力，那么你就应该可以光明正大的不用蒙面，如果有别人就投诉你，你可以在法庭在内部的调查里面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当时的情况。所以警察除了对付那些所谓恐怖分子的一些sniper 那些神枪手，他因为那些对方恐怖组织可能会报复要蒙面之外，其他一般的治乱的警察是不需要蒙面的，这个是最大的方法。
那从另一方面，如果从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讲，有些人认为说这样一个制定这个反蒙面法的话，有些比较赞成的人是认为说是有可能降低这个暴力冲突的这个情况。不过我们就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啊，今天晚上各地都有这个抗议的情况，而且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反送中的示威群众可能打算从今天开始每晚8点都有一个类似像化妆舞会的活动要来进行哦。那你怎么看接下来有可能会衍生的一些反效果呢？
对，反效果已经很大，因为你这个法律是冲着很多的几百万人和平理性的人，你要影响他们出来表达的自由，那么他们一定很愤怒。那么如果将来每一次也几万几百几十万人去蒙面，你是不是全都抓他呢？你不可能的，那么你的法律就失去哪个公信力了。对于那些你所谓暴力的分子，他们已经预算了他的犯罪有几年的坐牢的可能性，怎么会因为你加一个反蒙面法去加几个月的可能的坐牢就令他们不蒙面呢？那么这个对阻止的暴力分子是完全没有用，但是对大多数的和平的人士是夺取他们的权利，这个令很多人愤怒。如果只要有一个很少数的和平的人转成暴力的分子，那么就更可怕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同时也是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涂谨申议员接受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跟访问，感谢您。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我们继续接的是香港公民党的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主席，也已经在我们线上了。那个梁家杰主席本来今天晚上要到我们演播室，但是因为中环广场周围所有的路都已经封闭，先请梁家杰主席谈一下您刚刚在路上看到的情况，是不是现在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在林郑月娥宣布这个制定反蒙面法之后，香港今天全城各地都是抗议活动？
对啊，在中环呢，现在很多几条啊最大的街道啊都已经是被堵了，因为有很多这些的市民呢已经在路上啊，在表达对于这个政府引用这个紧急法来立这个禁蒙面法呢表达最大的反感。最主要呢就是我看到啊，大家觉得自己受到基本法、受到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这个和平的示威游行的自由呢受到剥夺啊。因为呢其实你立这个法呢首先你是要运用这个紧急法吗？紧急法呢在1922年啊已经是出现了，但是那一个时候呢是殖民地吗？没有人权法案条例，没有基本法，没有引入啊这个国际人权公约，给予香港自由人权法治生活方式的保障吗？所以呢在殖民地时代的总督呢他享有的权利呢其实呢是比起回归以后啊特区的行政长官呢是更大更多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林郑月娥啊他要用这个紧急法呢是受到这个法律的违宪审查的挑战的，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这个破坏香港的法治，同时呢，对于所谓止暴制乱呢，是没有什么大的效果的。因为如果你说在前线最前线的那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一些抗争者呢，他们根本呢已经是有了这个送命的这个准备的吗？他们根本就不会介意你现在加刑加就是加一年
这个罚则，对，一年的坐监，还有25000块的港币。
对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没什么没有什么左下的这个作用。
是的，另外我想请教梁家杰主席的是林郑月娥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这整个反送中风波到现在已经持续将近4个月的源头是这个逃犯条例，那他当然后来撤回，但是已经是太晚太迟，那很多人认为说其实现在他再去立一个所谓的禁蒙面法是一错再错，你怎么看林郑月娥的作为并没有让风波停止，反而是可能会扩大呢？
我对于这个讲法呢是100%同意的，因为呢你都要明白啊，香港人呢现在为什么几个月了3个多月了我们的这个抗争还没有消退呢，主要就是我们已经感到在香港生活呢不安全，而且呢是没有公义啊，而且呢就我们的自由人权法治跟固有的生活方式呢已经得不到这个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的保障吗？所以呢你必须要针对这一个问题的本质这个源头来解决它，而不是 就是向香港市民去加压吗？你加更大的压力，只有一天我们还是感到不公义、不安全、没有自由、人权、法治，固有的生活方式保留不下，不能保留下来，我们都是会继续抗争的吗？而且呢，你要明白我、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紧急法呢，其实呢跟这个独裁的军政府呢是没有什么两个样子的啊，就是所有的权力都是集中在这个特首一人的身上，可以凌驾所有的法律。唯一我觉得可以商榷的可以讨论的，也我是觉得他违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能凌驾人权公约，不能凌驾基本法吗？所以这一次司法不合呢，也是针对这一点呢，我觉得。
好，就像刚才梁家杰主席所讲的，这个紧急条例、紧急法，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也就是现在可能林郑月娥已经进到一个独裁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前面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参议员认为说，林郑月娥不断权力在怎么扩大，他还是习近平的一个傀儡哦。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之前不管是林郑月娥他要不要下台，或是要不要撤回这个逃犯条例呢？根据这个南华早报的这个消息披露呢，他之前有先获得习近平的批准。那么这一次在这个颁布反蒙面法之前，其实林郑月娥是上到北京去参加这个中共建政70周年这个11的国庆阅兵的，而且是从北京回来之后马上不到3天之内就火速的推出了这个反蒙面法。你认为林郑月娥是不是，您的分析也有跟习近平来有一个这个习近平告诉他说你可能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或是北京中央告诉他说你可能必须做这个事情，他也只是傀儡来执行上面的一个决定呢？梁家杰主席
主持人，你的这个分析呢我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大家留意啊，他就上京去阅兵以前呢，林郑月娥啊都是在香港，不是说这个一个紧急法呢，其实呢这个伤害也是很大对于能不能够立竿见影的去止暴制乱呢，他也是有保留的。但是阅兵完了回来呢，不到3天就马上公布这一个这个动用啊这个紧急法来立这个禁蒙面法的，所以呢他是傀儡的这个事实呢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吗？我觉得是应该是习近平中共给他的一个指令，他的指示呢根据这个指令呢来行事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主席今晚参加我们香港风云特别报道，谈这个反蒙面法的问题。非常感谢梁家杰主席，感谢您。
谢谢你，谢谢你。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够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焦点对话节目，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